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《突破自我向内找，在法中升华》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6日。2006年5月，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在法轮大法无边法理的指导下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平稳地走到了今天，其中不知倾注了师尊多少心血和付出，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。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浩荡之中，无比幸福。下面就把我这几年来修炼中的点滴体悟写出来，向师尊交一份答卷和同修共勉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多年来由于江氏流氓集团的造谣诬陷，欺骗和毒害了无数的中国民众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肩负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我除了和同修配合做一些正实大法的项目之外，比如挂条幅、贴展板等，同时也走出了一条自己讲真相救人的路。我得法后看到师父的第一篇新经文就是记事，师父说，讲清真相驱烂鬼，广传九平邪党退，正念救度世中人，揭穿谎言，解开心锁，不信良知换不回。选自《红岩三记事》。通过反复学法，我悟到九平共产党能够使人看清被邪党多年来灌输的谎言，清除民众头脑中的毒素，使民众进一步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，从而得到救度。于是我经常利用上下班和休息时间散发《九平共产党》这本书以及其他真相资料，过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觉醒的世人等待救度。由于我观念少，发资料时基本没有什么怕心，经常是一个人出去发送，开始时往楼道里发，一般都是上到最顶层往下发，有时会碰到上下楼的人，我就主动和他们打声招呼，一般都不会在意。一次，我把一本九评书用塑料胶带贴到一户人家的门把上，刚走到下一层的缓台，就从对面屋子里出来一个男子，快速地把九评书摘下拿屋里去了。有敞着门的，我干脆就把酒瓶书直接放进屋里门旁，让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这本书。还有一次，我正在往一楼的墙上贴一张 A4 大小的不干胶，旁边一户人家的门突然开了，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走出来，问我贴什么。我告诉她是真相传单，她看了看什么也没说，就从身边出去了。往楼道里发资料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想，现在很多骗人广告，常人都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发，大法弟子救人的真相资料，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地面对面发呢？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，就不断地加持着我的正念，于是我决定面对面发。一天早晨，我发完六点的正念，就背上20本九评书、一兜真相光盘和50本大的真相期刊去一个早市发送。我边走边发，有要的也有不要的，还有说三道四的，我全部在意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20本九评书全部发完，我又开始发光碟和真相期刊。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， 呼一下上来一帮人把我包里的光盘全抢光了。这时我看见一个警察正从我的身边走过，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。我知道师父时刻在身边看护着弟子，正念更足了。我又接着发真相期刊，大家都愿意要。正发着，就听街旁卖衣服的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给我拿过来一本。我跑过去递给她一本，她会心地笑了。我又转身给了私家车司机一本，她欣然接受。剩下一本我刚想发给别人，就听车里后边坐着的人喊，再给我一本。我说，你们是一起的，就传着看吧。他不干，我只好给了他。就这样，50本真相期刊在师父的看护下顺利地发完了。往回走的时候，看见一位老大爷正坐在公园的凳子上，认真地翻看我给他的真相期刊呢。一天，在一个公交车站点，我正给一位等车的人介绍酒瓶的内容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说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咋不送给我一本呢？我回头一瞅，正是前几天送过他酒瓶光碟的，在政府机关上班的那个人。我说，你不是有了吗？他说，我只有碟子没有书。我说，内容都一样，可他非让我再给他一本书不可。我看他那么诚恳，只好又给了他一本酒瓶书，并叮嘱他一定要珍惜，并互相传看。他千恩万谢地走了。一次，我把一张我们告诉未来的光盘发给了一位男士，他瞅瞅我说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不加思索地说，你是警察，因为以前曾遇到过这样的便衣，也是这样问我。他指指自己的腰带卡子，上面印有国徽的标志。我说，警察也是好人，也要得救，你看看这张光碟吧。他说，你有64的光碟吗？我说，这张也很好，你看看吧。他说，上班不方便就不要了，并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警察也在觉醒。面对面发资料，使我突破了许多怕心，同时体悟到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垫好了一切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，勇于吃苦，并能放下自我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表面上好像是我们在做，其实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，实际上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在救人。因为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弟子谢谢师父。一张真相币的故事。自从师父在讲法中肯定了真相币救人的作用后，除了100元的以外，其余的钱我都使用真相币，效果非常好。一次去一超市买东西，我递给售货员一张20元的真相币，他接过之后左看右看，张嘴说了一句诬陷大法的话，还没等他说完，我立刻叫他住嘴，他一下愣在那里。我意识到自己有些急躁，便缓了一下语气说，小妹，看来你还不明白法轮功真相，完全被电视报纸上的造假宣传欺骗了。他像做错了事怕家长责骂的孩子一样连连地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说，你不用自责，但你一定要明白真相，才会有好的未来。我继续说，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宇宙大法。它不仅教人向善，使人道德回升，而且祛病健身功效神奇，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有上亿人在修炼。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搞的骗局，已在全世界被曝光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你看现在纷纷落马的中共高官，如周永康、徐才厚、李东生、薄熙来、王立军、张越、周本顺等，都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，都已遭报成了阶下囚。他一直静静地听着。我又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迫害好人天理难容。如今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出现了一块藏字石，石头的断裂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， 天机尽显，昭示中共灭亡在即，曾经加入过他组织的人们赶快声明退出，以免成为他的陪葬。我劝他三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保平安。他欣然退了队，并连连向我道歉说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讲得太好了，你咋知道那么多呢？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。临走时，我让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会有美好的未来。他不停地说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我已经走出几米远了，还听到他在喃喃自语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呀。这是得救的生命发自内心的感叹呀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被刚才的一幕所感动着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，感到万分荣幸，再次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。在工作单位证实法，我在某机关食堂做面点工作，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工作中认真负责，兢兢业业，从不迟到早退，经理看在眼里，每次员工开会都有意表扬我几句，同事们也都很敬重我。一次，经理要求两个服务员把职工的碗柜清洗干净，他俩却牢骚满腹，很不情愿。我知道后，就暂时放下自己手头的活儿，主动去帮他们清洗。在我的带动下，很快就把橱柜清洗干净了。后来经理知道了这件事，给我工资里多加了50元钱，并心存感激地对我说，大姐，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单位每年都有2名困难补助的名额，金额是1000元，每次都是我和厨师长的。今年每人都有，但需填一份表格。我拿过表格一看，有一项是家里有重大疾病的，我就没填。经理说，大姐，你不缺钱啊，干嘛那么认真，没人会查的。我说，查不查并不重要，你知道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不能说假话，这违背我做人的原则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谢谢。经理表示理解。再有，我们单位每年一次1200元的免费体检，我也从没用过，都无偿送给别人了。因为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无病一身轻，身体非常健康，所以根本就用不着体检。这些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淡泊了名利，才做得到的。要是在修炼之前，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。矛盾面前向内找，修自己。一年冬天，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，叫我搬家。十冬腊月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，我便给妈妈打电话，说想上她那儿暂住一段时间，等找到房子之后再搬出去。妈妈爽快地答应了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很快搬完了家。可当我把打印机搬到楼上时，母亲突然脸色大变，立刻破口大骂，性格一向温和的父亲也站在母亲的一边，骂我赶紧滚出去，别在他家待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一下子懵了，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，痛心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，转身摔门而去。第二天在单位上班，想想昨晚发生的事，还泪流不止，委屈的不行。其实母亲是明白真相的，也从未反对我修炼，在我家时也知道有打印机，还帮忙做过资料。她以前在楼道里，只要捡到大法真相资料，自己都看一遍，然后交给我，从不丢弃。有一次她捡到一本师父的欧洲法会讲法书，自己还看了一遍，之后也送给了我。我想事情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我的心性出了问题，是要去我什么心，师父的法打进了我的脑中。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所以心里放不下，会烦心，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。师父还讲，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，咬咬牙就过去了， 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，那个心是最难把握的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师父的法使我茅塞顿开，修炼前我就有爱面子不让人说的心，得法后在正实法的项目中从不退后，只要是同修需要配合的，我从不推脱，积极参与，因此同修们都觉得我正念强，没怕心，所以同修中有过不去关的事情都愿意跟我切磋交流，渐渐的同修对我产生了依赖，大事小事都想问问我，我也乐在其中，觉得自己比别人修得好，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滋长了我的干事心、名利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自以为是等等诸多人心。由于干事心导致我每天很忙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学法不能入心，学法不得法，干起事来风风火火。在这些执着心的强烈驱使下，我行我素，自高自大，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，甚至不分场合的大家指责和埋怨，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，没有一点善心和包容心。有时在救人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的还会生出沾沾自喜的心和妄自尊大的贪天之功，简直就是自心生魔的表现，严重的偏离了大法，和法背道而驰，真是危险至极呀。师父说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再认识。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佛性无漏。就打印机这事来说，如果我能放下自我，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事先和他们打声招呼，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，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。一个常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，何况当时丈夫还在被非法劳教，心里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，越想越觉得自己错了，对不起母亲，更对不起寄予我们无限希望的众生和慈悲的伟大师父。悔恨之余，我决定向母亲当面道歉。到了母亲家，看见母亲还余怒未消，我赶紧走过去，搂着母亲的肩头，真诚地说了一句，妈妈，我错了，请您原谅。此时母亲老泪纵横，行了行了，你可气死我了。然后扑哧一声笑了，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，但此时的泪不再是委屈的泪，而是一个修炼者本性升华后佛性体现出来的慈悲的泪、幸福的泪。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本性的一面在升华，真像师父说的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以后的日子里，随着我修炼的不断精进，父母也越来越支持大法，他们都拜读了一遍《转法轮》，爸爸还看了《九评共产党》和《解体党文化》等书，母亲还向左邻右舍发过真相台历。一次，爸爸和弟妹们打麻将，我用戳往钱上印字，妹夫说，姐，你到哪儿都忘不了你的事呀。爸爸说，法轮大法就是好啊。爸爸整天带着我给他的护身符，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七八十岁的老人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，红光满面，身体健康，这都是因为他相信大法得到的福报啊。无论正法的路还有多长，弟子一定谨遵师父的教诲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选自《红银实修》。十二年的修炼历程，倾尽了师尊无尽的心血与付出，用尽人类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。 弟子唯有放下自我，精进实修，才能做好三件事，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才是对师尊的最好报答。唯愿师尊孝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弟子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青年弟子磨难志不移，正信展神威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13岁走入大法修炼，至今已过了19年。回想整个修炼过程，若不是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我早已掉入红尘俗世中不得自拔。一，红尘迷梦，似修非修。1999年初，跟随妈妈走入修炼的我，对大法法理一知半解，只知道大法修炼要求大家从最基本的好人做起，时时事事按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提高心性。那时还比较单纯的我，觉得师父说的很有道理，而且看到脾气暴躁的妈妈修炼后变得平和慈爱，我也下定决心好好修炼。短短三个月中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平时在与同学相处发生矛盾时，懂得退让并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我的身心发生着巨大变化。原来为我准备一抽屉的药都扔掉了，同学也都喜欢跟我玩了，成绩名列前茅。我每天都沉浸在修炼的快乐之中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七月所有的媒体报纸都开始铺天盖地的污蔑诽谤大法及师父，妈妈和其他同修们也不断地到相关部门说明大法修炼的真实情况。妈妈后来成了单位的眼中钉，一天到晚被骚扰威胁。从1999年到2003年，妈妈一直在承受着种种歧视和迫害，我的心里一直都很压抑，但我们从没动摇过修炼的决心，也在力所能及地做着正实大法的事。那几年虽然外界压力巨大，但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，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履行着师父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，救度世人。形势紧张的那几年，我从未放松修炼的脚步，但邪恶却以世间的诱惑来干扰我的修炼。慢慢长大的我却开始经不住常人世俗名利情的诱惑，开始是以学业繁重为借口慢慢减少了学法，练功也只到周末才练，迷上了听音乐、看小说、看电视剧。特别是高三压力暴增，我连学习都开始学不进了。学法练功是在妈妈的一直督促下勉强维持着，讲真相的事情也做得很少了。四年的大学一直到后面的参加工作，我都是在妈妈的强力紧盯下做这三件事，兴致来了就精进一些，大多时候都要妈妈带着，也知道这种状态不行，但就是不想改。就这样，我一手抓着人不放，一手抓着佛不放，浑浑噩噩地度过好几年。二，信师信法，正念闯关。一直到前几年，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态，修炼心性一直得不到提高，导致工作压力很大，自己决定先暂停工作，好好调整一段时间。在休息的半年中，我开始背法，每天要求自己至少背两页转法轮和三本红银。在背法中发现，每天背的那一段都恰好是能解答当天遇到的心性问题，每背完一段感觉胸怀都在扩充一点，眼光比之前看得更远了。 之后还找到了适合自己正式法的项目，每天和妈妈都平稳地做这三件事，感觉非常踏实。而这平稳的修炼状态却突然在妈妈被绑架戛然而止。我从被抄家到被非法拘留到派出所，心里一直在背着师父的论语，然后不间断地发着正念，但怕心还是不停地在翻腾，所以在回答邪恶的一部分问题时被带进去了，导致正念开始不稳。当被邪恶从派出所带到洗脑班时，心里真的开始恐惧了，他们会不会暴力洗脑迫害，会不会逼问我同修情况。这时突然师父将一句话打到我脑海里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出自《红银二》怕啥。我马上告诉自己，我是李洪志师父弟子，谁也动不了我，即使他们在当天晚上几次威逼我说出我和妈妈在具体做什么，不然就绝不会放我走，我都严辞拒绝回答，并告诉他们我不是自愿留在这儿的，你们这是软禁，是违法的。他们看我态度坚决，说明天再谈。到了深夜，我边流着泪边求师父，师父，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，妈妈还在被关押，我必须出去营救妈妈。是弟子正念不足，不能救这里的人，但弟子保证绝不背叛师父，绝不出卖任何同修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主动跟610人员和政法委谈了一上午，我讲了我和妈妈修炼的变化，并表达我绝不放弃修炼的立场，并要求马上出去。他们开始态度还很强硬，但慢慢地改变了态度，说会考虑。我心里一直在默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时刻发着正念，结果到了第三天上午，他们就把我送回来了，我知道师父一直就在弟子身边。回家后看到家里空荡荡的，从小到大从未与妈妈分开过的我心里难过极了，想妈妈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妈妈每天都精心为我准备饭菜，每天晚上和妈妈一起学法切磋交流，和妈妈一起讲真相的情景都历历在目。特别是当确认妈妈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时，原来看到的迫害文章中大法弟子经历的痛苦的一幕幕打到我脑海里。妈妈有没有被暴力刑讯？有没有绝食反迫害？会不会被判刑？因为我知道妈妈是绝不会放弃修炼，更不会出卖同修。妈妈到底在经历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尤其是之前邪恶在威逼我时说了一句话，一直闪现到我脑海里，你妈妈是在为你承受，你妈妈为了你什么都担在自己身上，而你作为女儿看到几十岁的母亲这样却什么都不敢认。后悔和自责压着我彻夜难眠，很难受的时候我心里求着师父，师父，弟子对母亲的情真的是放不下，求师父帮帮弟子。在不断地求师父的时候，慢慢感觉心里那种难受、心酸、自责在渐渐地淡掉，然后有一念打到脑海里，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在过关时越坚定师父越好办，这是在关难中考验我们放不放得下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我脑袋里所反出来的所有有关妈妈的念头，都是旧势力在借用我对妈妈放不下的情，在消磨大法弟子的意志，我不能上他们的当。我马上开始学法，开始时真的是心乱如麻，我强逼自己一字一字读出声来，渐渐的在读法中，我的心开始平静下来， 当真的字字入心时，我对妈妈的想念也淡了很多。三，向内找因，相由心生。但另一个不好的想法也不断地干扰着我，因为在妈妈被非法关押后，有一部分同修在切磋时说，你妈妈是不是哪个地方心性出了问题，是不是怕心重，对同修有私心等等。我听了以后心里真的很难过，因为当时的我最希望的是同修能和我一起去要人，或是齐心协力为我妈妈发正念，加持妈妈渡过难关。但听到同修对妈妈负面说法，想到他们又怎会静下心为妈妈发正念呢？再加上邪恶还在不时地找上门，想从我的话里罗织证据陷害妈妈，我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了。一方面是对邪恶没完没了的骚扰，另一方面是对同修，大法弟子常说向内找，怎么都是在别人身上找。此时我已陷入了严重的向外找、向外求的怪圈。幸亏在师父的点化下，有两位同修在旁边提醒我，我们是修炼人，一定要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对任何人包括那些警察都不能产生负面思维，他们才是陷入迷中最可怜的。我开始找这些怨恨心的来源，一部分是对母亲的情放不下造成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过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。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？就是人中有情，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。亲情、男女之情、父母之情、感情、友情，做事讲情分，处处离不了这个情。想干不想干，高兴不高兴，爱和恨，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。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是啊，大法弟子是宇宙大法造就的生命，是为他的。这些警察也有不少是高层生命，都是冒着天胆希望在末劫时期得法自救的，而我们的大法弟子誓约就是要救人，怎么能产生怨恨呢？另外就是我的妒忌心，我自认为我这半年都是很精进的，和妈妈一起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而这突如其来的磨难让自己难以理解，甚至产生了为什么那些不精进的同修一点事都没有，而我和妈妈却要承受这些，心里愤愤不平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，那哪能衡量得了？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，那哪能行？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，有许多人呱呱往下掉。当看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，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，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，你能不能受到干扰，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。大浪淘沙，修炼就是这么回事，剩下的才是真经。我明白了，对于大法弟子而言，遇到的一切磨难都是提高的好机会，只要按真善忍法理对照自己，严格要求心性提高，一切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。当我把这些不好的心逐渐放下时，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。很多同修24小时轮流帮我妈妈发正念，并且在集体切磋上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同修的问题，而是应该如何形成整体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。还有将收集到参与绑架妈妈的相关单位人员信息，在第一时间登到明慧网曝光， 并且鼓励我联系了常人家属，因为部分家里人不支持，所以开始并没有通知他们，利用各种途径了解妈妈被关押情况。当知道妈妈在看守所里非常坚定，并还在坚持做着讲真相的事情时，我的心完全放下了。我知道妈妈正在按师父告诉我们的在做，师父一定能让妈妈尽快出来。结果不到一个月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妈妈以病业假象形式堂堂正正闯出来了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我也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的法理，相由心生。当大法弟子一切按法的标准看待问题时，所有一切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结语：正法结束已进入到倒计时，弟子知道还有很多人心未去，唯有在这最后的关键时期，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一念一行中严格按真善人标准精进实修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叩谢大法的无上佛恩。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悟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工作环境悄悄发生了变化》，作者大陆法轮大法弟子青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8日。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经有20多年了。8年前工作调到现在的部门，这里女同事特别多，都比我大5岁左右。曾有人提醒我，她们特别排外，不好相处。果然，刚到单位的第一天就强烈地感觉到我真的是不受欢迎的。其中两个大姐眼神对视，无可奈何，又带着抱怨，怪声怪气地说：哎呦，这以后怎么过呀？今天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好像多了点什么，怎么这么难受呢？他们一句一句地刺到我心里，真不是滋味，又莫名其妙。我从未和他们接触过，更没有什么矛盾，况且是领导安排的，就算是陌生人也得客气点呀，何况今后还得一起共事。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发火，更不能直接和他们吵，忍住闭嘴不接话。于是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虽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表面却不动声色地挺过来了，但我深深地知道这并不符合大法对弟子的要求，因为忍不是委屈含泪生了气才去忍，而是压根就不能生气，那是生命的境界。于是下决心，无论怎样都要冷静，稳住心，调整心态，逐渐地用大法来归正自己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件事，只记得每次都那么突然，每次冲击都那么强烈。一位大姐曾突然问我奖金给了我多少，我说银行短信都删了，具体记不住了，只记个大概。于是她就说我撒谎，就是想瞒她。一位大姐突然冲我说，廖医生不能挂这儿，谁允许你挂了？又一位大姐说，你走路这么轻，吓死人了，心脏受不了了。还有一次一位大姐说，就会干表面的活，谁都看得见啦。好多其他人和我见面时，大家都是礼貌性的客气，可总觉得我和大姐们之间隔着什么。我不去分析为什么，也不管谁对我如何，只是通过学法、看书和与同修的交流中，凭着对大法的理解，一点点地改变着自己的内心。每日我依旧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，真诚地与他们交谈，干着自己应该干的活。有几次他们气得不行，甚至不理我，我觉得有必要的就向他们解释一下， 解释不通就算了，过后都是主动和他们说话，说我们一起工作都是缘分，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还长，不要生气了。渐渐的，我又开始的强忍，到一点点的平静，再到后来，有点像风飘过一样，笑一笑就过去了。八年来，不知不觉中，一切都好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，说话间多了些坦诚。去年年底，介姐对我说，这些年我们发现你真是个好人，走廊的地你拖得最多，垃圾你倒得最多，而且从不张扬，总是静静地干。别看你年龄最小，个子最小，可是你最懂事，从不计较，是个很大度的人。你看我们这里有常去寺庙上香放生的，有每周到教堂做礼拜的，我看哪个也不咋样，都自私得很，还不如我这个没信什么的。我看就只有你是发自内心的，我们好多人都这样认为。还有一个 C 姐说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感到轻松快乐，心不累，舒服。她语重心长地说，你刚来的时候我们都听说你练法轮功，都不理解甚至反感，所以很排斥你，可时间长了，你根本就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，而且我看你身体也很好，好像从来没见你感冒呢，看来有信仰真好。有一天他突然问我，假如你在超市捡到钱包有几千元钱还有卡，你会自己留下吗？我听后一笑，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，怎么会呢，这是我们练功人最基本的要求了。就这么轻松地一问一答，他竟竖起大拇指，由衷地感叹一声，哎，你真行。后来他向我借转法轮，说想看看了解了解，也想做一个快乐的人。2008年我们一家三口去旅游的途中，儿子和一位同行的大姐姐过马路的时候，两个人一同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北京吉普撞了，瞬间儿子被弹出好远，躺在路坡上失去知觉。我急速地跑过去，轻轻地将他抱起，心里平静地在他耳边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就觉得他很累，睡得很香甜，呼吸平和而均匀。当时甚至连我自己都有点奇怪，我怎么不害怕，内心这么平静呢？这时气急败坏的丈夫一边和司机大吵，一边报警，一边找车上医院，我也很自然地快速配合着。路上孩子醒了，呕吐了一点东西，然后就静静地躺在我怀里。因为孩子从小就知道大法好，所以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，让他心里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他默默地点点头。医院为孩子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，没查出任何问题，这个结果是我心里早就知道的，大夫说观察两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。后来到交通队，工作人员说，你儿子真是福大命大，就在当天同一个地方发生三起车祸，一个当场死了，一个残废了，和你儿子一起的那个女孩骨折了，就你儿子最小，最让人担心。哎，可就他啥事儿没有，你说奇了不？那位司机又是赔不是，又是留地址留电话，说有事找他。我告诉他，你放心吧，我是练法轮大法的，不会讹人，而且儿子知道大法好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你一定要记住大法好。他告诉我说，他是二炮的，为奥运会出来执行任务维稳的。随后的几年，他的确给我打了好几回电话，问候孩子的情况。我告诉他平安，不用记挂，只是不要忘记我曾和他说过的话。修大法前，我是一个懦弱、胆小、腼腆的姑娘，懂事、孝顺，从不和长辈顶嘴，是个听话的孩子。修炼后，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从法中渐渐地体会、感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善，什么是真正的为别人好。那绝不是表面的， 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欲望，而不分对错的一味迁就、顺从，这不是真正的善。二十多年的大法修炼路，使我更加理性、清醒和智慧，深深体会到了善的力量，并不断地扩大着心性的容量，同化大法脚步更加坚定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